边。
书接上文，八大王张献忠行为打猎，收获颇丰。这一高兴，到了石花街茶处，品着茶，看着街景。您别看那年月兵荒马乱，到处都是灾荒，但是老百姓啊，对神佛还是格外崇敬。到武当山降香的人、许愿的人、还愿的人是络绎不绝。张献忠一边品着茶，一边看着，发现有两个孝子为他们的父母许愿。哎呀，张献忠是颇受感动，每人赏着文银十两。问问这个从哪儿来的，问问那个从哪儿来的。从表面上看，他没想大事，实质张献忠的心里关心的是李自成的命运。他想从南来北往的人群中打探李自成的消息，结果问了几伙人，这几伙人都晃脑袋，不知道。有的从潼关一带来的，就反映打了大仗，收援结果怎么回事不知道，李自成究竟败到什么程度不清楚。张献忠是大失所望啊！那位说他关心李自成干什么？哎，这可有一定的原因。张献忠的心情啊，十分矛盾。他知道，在这义军当中，大鼓小鼓最有力量的就是他和李自成。他也看到，迟早有一天，他和闯王李自成有一场火拼，也可能两败俱伤，也可能平分秋色。一旦把大明朝给推倒了，也可能他跟李自成裂土分毛，均分天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恨李自成，他想借助官军之手彻底把李自成搞垮，那省去多少后患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他和李自成同属义军，命运相连。如果李自成现在正干着，兵强马壮，官军就会投入大量的兵力跟李自成去干，就能减轻自己的负担，自己能缓过手来招兵买马、举草存粮。如果李自成真正失败，那么压力都压到自己身上，从这点来说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利啊。所以说他心情矛盾，既盼望着李自成被消灭，又不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因此才如此关心。表面上看，他投靠了朝廷，接受了招安，通过数次的谈判，最后朝廷降旨了，允许他在武城县在这驻兵。表面上他是朝廷的人，实质上朝廷上不发兵饷，不发粮饷，让他自力更生。到了现在也没授予他官职，没正式承认他投降，所以他提高了警惕，保持着独立。他跟朝廷啊，现在是铁管里拔眼里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是一种利用的关系。你看这个形势，在他的周围驻有重兵，官兵随时随地都可能把他消灭，因此张献忠睡觉也睡不安稳，随时随地提高警惕，驻有大兵严防。现在古城县周围主要的官道要口全都有张献忠的得力部队，他是身处险境，你看表面上无所谓，实质上大祸随时就可以降临。有时候张献忠也睡不着觉，他闹心呢。所以今天坐在这儿，一边品茶一边采访，想了解李自成的信息。 可惜呀、啊，谁都说不清楚。他心里有时候想，难道自成真完了？不能，那小子有股犟劲儿，三起三落，我不相信他能完。但是他现在身在何处呢？在陕西，在山西，或者已进入了河南，不得而知。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来个报事的，将军，您赶紧请回去吧，王先生等候您多时了。
哦，是吗？带马。
张献忠赶紧上了马，带着亲兵大队一帮返回官邸。那个说这个王先生何许人也？张献忠怎么这么重视？闹了半天，这个王先生是个实木的盲人，名字叫王佑天，有个绰号叫王铁口、王半仙。您听这名就知道，是个算卦先生。就这个王佑天呢，在襄阳一带，在湖北省这一圈提起来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。尤其在官场之中，哎，那些高官呢对他格外的重视，都说他算卦算得准。像监察道张大京，像襄樊的总理熊文灿啊，这些人都请他给算过卦，都说他算得准极了。怎么叫半仙儿呢？所以这个张献忠啊，早有耳闻，也想见一见这王先生，请他呀摸摸骨，哎，给自己批个八字，始终未能如愿。历经周折，好不容易从襄阳把王佑天给请来了。正好呢，张献忠又不在府上，所以王先生在家里等着他。他一听这个信儿，是急急忙忙赶回府中啊。张献忠在外厅掸掸尘土，净净面，漱漱口，把大胡子理了理，然后大步流星走进厅堂。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张将军回府，将军回府了！”这王佑天王先生听见了，赶紧站起身来迎接。张献忠进屋抬头一看，对面站着个实木人，看上去40岁左右，留着两撇八字胡，长得细条条的身材，多少有点端肩膀缩脖腔，小窄脸，宽脑门，尖下壳。当然眼睛是看不见了，但是这个人长得不难看，一脸的书生气，是文质彬彬，穿的衣服是宽领大袖，在身旁放着明杖。张献忠赶紧伸出两只蒲扇大手：“哎呦，先生，让你久候了，得罪得罪呀、啊！张某这厢有礼了。”张献忠说话是又吵吹又喊。王佑天赶紧以礼相还：“哎呀，将军休要太谦呐、啊！将军，我知道您公务甚忙，哎，快快坐坐坐坐坐坐，献茶，最好的茶水献上来了。”一边吃着瓜子儿点心，一边品着茶。张献忠仔细打量打量王佑天，啊，大嘴一咧。王先生，久闻你的大名是轰雷贯耳啊，今日拜读先言，名不虚传呐、啊。先生能到敝府来，我感到是三生有幸。张将军过谦了，我跟将军没法比，您乃是日，我是萤火虫而已。
哎哎，您真会开玩笑，哈哈哈哈。
哎，先生，我是个粗人啊，怎么弯弓射箭，照直了崩，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，有啥咱就说啥。我请您来，非得旁事，您呢给我批批八字。另外，您别笑话我啊，我人到中年了，我得了个儿子，我儿子今天正好是满月，您也给他掐算掐算，你看看我们爷儿俩的八字谁好啊？怎么样啊？我应尽之德，愿为将军效劳。将军呐、啊，请您报一报生辰八字，千万要准确，不准确就不灵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张献忠啪啪啪说完了。再看王佑天掐着手指头，眨动着眼皮，嘴里是嘟嘟囔囔，突然间就一愣，就像触了电门一样。啊！张献忠也不敢言语，不知道这八字有什么毛病，带着疑惑的眼神盯着他。就见王佑天迟愣了多时，这才说。樊将军把手伸过来让我摸一摸，哎，好了，是不是男左女右啊？给你左手，哎哎，对了对对。再看王佑天拖着张献忠的大手，摸摸这儿，摸摸那儿，摸摸骨头节，摸了好半天的功夫，又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个王先生是好是不好，你倒快说呀。哎呀，将军啊，贵不可言。你说啥？将军的八字贵不可言，令郎的八字也是贵不可言呐、啊、那怎么个贵不可言？将军请平退左右。哦哦，张献忠明白，两旁站着不少仆人和卫队，说话不方便。张献忠把下巴一摆，底下人明白，哗，全推出去了。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。王佑天就问将军：“房中可有外人乎？”“没了，就是先生和我。”“既然如此，将军请上，受我一拜。”你说这王佑天撩衣服跪倒了，梆梆磕俩响头，把张献忠给磕蒙了。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先生你这是啥意思？张将军，恕我直言啊，方才我说您是贵不可言，这话您还不懂吗？
我有点不太明白，难道说我将来可以做兵马大元帅，我可以封侯拜相？
岂止岂止啊，你比那掌兵的大元帅拜相还要高得多的多呀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
张献忠不往下问了，比丞相还高，比大元帅还高，除了皇上那还有谁了？
王佑天言下之意，这个贵不可言，那就说张献忠迟早面南背北，能登基坐殿。
但这话现在要说出来，那还了得？要传出去，不仅自己掉脑袋，抄家灭门，祖坟都得刨了。
这叫心领神会啊！张献忠把眼睛眨巴眨巴一笑，
先生不是拿我老张开玩笑吧？
不不不不不，将军，这等大事我岂敢玩笑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
哎呀，先生，如先生所言，我真能到达那一步，我必有重谢，请先生受某一拜。
不敢当不敢当。
张将军，咱这话说到这儿就为止了。
为止为止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
绝不外传，绝不外传。哎呀，张献忠一听这话，太高兴，太高兴。也不光张献忠，就拿咱们普通人也是一样。哎，你许愿也好，烧香也好，抽签也罢，相面也罢，算卦也罢，人家一说你好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你能发财，你能考中大学，你能升官，你能有个好职业，谁听得都高兴。明是假的，他听起来也顺耳。何况张献忠啊，野心勃勃呀，一听自己迟早有一天能面南背北当皇上，能不高兴，热血沸腾啊。张献忠可乐坏了，他对王佑天所说是坚信不疑，吩咐一声，来呀、啊、把几位尊贵的客人请来，今天是一醉方休。一声令下，如山倒，在大厅之中摆了两桌。张献忠啊，平常好说好笑，手下的谋士，他的朋友很多很多的，今天请来的都是重点的人士，一般般的没请，大概也不下十位，是摆了两桌。首桌坐下的首位是王佑天，旁边还有位丁举人在这陪着，除了丁举人之外，还有古城的举人王秉真，应城的秀才潘都敖，还有位姓方的叫方月宗，剩下的就是张献忠最倚仗的军师徐以显在这陪着。那么这些人都是啥人呢？您听我一一做个介绍。咱说这个应城县的秀才叫潘都敖，你看秀才就是读书人，领生的秀士，但这个人呢会武艺，脾气十分暴躁。他原住在应城县，因为地跟一个财主家发生了斗争，这财主家是没理脚理呀、啊，明明没有理的官司，他认识县令，所以把官司打赢了。哎，结果这潘都敖明明有理的官司打输了，官府强行给决定把这地划给财主了。把潘都敖给气的，晚上睡不着觉。最后聚会了一帮朋友，黑灰抹脸，穿上夜行衣，各拿刀枪，闯入县衙，把这狗官给宰了。另外又找到那财主家，把财主一家也给剁了，把这地又夺回来了。您说杀官如同造反呢、啊？这还了得？潘都敖一看气儿是出了，官司背到身上了，怎么办呢？不敢在家待着，领着一伙人也占山为王了。后来发展到一百来号，这一百来人靠着打家劫舍为生。正在孤立无援的时候，张献忠到了古城了，潘都敖权衡利弊，最后投靠了张献忠。张献忠一问他，你咋回事？潘都敖把经历一说，张献忠拍拍他的肩膀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跟我当初差不多少啊，你这么做就对了，你投靠我老张也对了，从此之后你算我的好朋友。就这样，潘都敖成了张献忠的座上客。张献忠不管有个大事小情，哎，肯定缺不了他。另外古城的举人叫王秉真，这王秉真呢在古城挂着个财主的名，他们家的房宅相当漂亮，就是现在张献忠办公这个宅子就是他们家的。张献忠一进古城之后好房子，一看这房子青堂瓦舍，深宅大院，真敢满意，他就领人就住到这儿了。一打听这房子是谁呢？
说本宅的主人姓王，叫王炳珍，他是个举人。
张献忠就琢磨，他们家有这么好的宅子，他又是个举人，不用问，他肯定有的是钱，抓起来。
你说这玩意儿讲理吗？霸了人家的房子，把人家主人还抓起来，蹲监坐狱。
张献忠啊，对天下有钱的人没有好看的，他都认为这帮人是富而不仁，不杀穷人不富的家伙，所以就收拾这王炳珍。
后来有人向他反映，将军啊，王炳珍大好人呐、啊，你别看他是个举人，从来不欺负人，有好名声。他家过去祖上留了俩钱儿，但是他全拿出来救济的穷人，你不信您了解了解，这是位正人君子，你怎么能把他给扣起来呢？
是吗？张献忠一摸这情况果然不假，张献忠亲自到监狱把王炳珍给接出来，一再赔礼认错。
哎，王炳珍一看这个人呢，知错必改，是个俊杰，
打那之后也成为张献忠的座上客。
张献忠不管什么时候就觉得对不起人家王举人，不知道怎么报答人家好，
因此有个大事小情必定请王炳珍参加。在这客人当中，最可笑的就是丁举人。这丁举人跟他什么关系？丁举人的妹子就是张献忠的八姨太，说那孩子刚满月，哎，就是这位丁夫人生的。赶这个丁举人呢，家趁人直，有不少的钱，把妹子许配了一家姓李的，也是个读书人。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？在几年前，他骑着马压着花轿，把自己的妹子送往南方的路上，正好遇上张献忠。那张献忠就是土匪啊，一看这有花轿，领人过来就把送亲的人给打跑了，把花轿他给夺了，就把这丁夫人强行带到自己的家里头，强迫成婚，当天晚上就给睡了，因此就变成了他的夫人，这丁举人也就成了他的舅爷。
听众朋友，